好，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再一次在主的殿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英文名叫《Courageous Leadership》，它是中文名叫《勇敢领导》，作者是 Bill Hybels 牧师。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这个牧师，其实这一位牧师是跟 Rick Warren 是齐名的，这是影响美国一个时代的牧师。在40年间 ，Bill Hybels 牧师将芝加哥一间只有几十位青年学生的教会，就发展为超过2万多人的超大型教会。他的教会叫 Willow Creek Church。他从神领受的意象是什么呢？说 The local church is the hope of the world， 就是说地方教会是世界的希望。地方教会是世界的希望。在这样一个世俗化、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教会能够带给这个世界希望。老实说，当我看到他这样的意象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他对教会是有何等大的信心，就说在今天这个世代，只有地方教会是这世界的希望。他配合他教会意象所设计的方向，是要将那些就说那些慕道友变成基督近前的门徒。教会的主日崇拜的是特别的对慕道友有很大的吸引力，与他那些核心的近前的门徒更诚实基础，这是在周间来崇拜。意象带来方向，意象也带来力量，意象带来使命，也带来行动。所以他们教会特别注重福音外展跟门徒训练，他们培养出来的教会的门徒真正是走进芝加哥的各个社区，以爱、以关怀、以服事来带来人生命的改变。我后来看到他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了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希望。问题是，当我们领受了意象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实践出来。那么我们要有个问题，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意象？神把你放在教会中，神让你成为家中的第一位基督徒，神给你有什么样的意象？神给你有什么样的使命？这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思考的。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意象？我们的生命是否有使命？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章1到1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提阿辉罗啊，我已经做了全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生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将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恳切祷告。感谢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第一次讲使徒行传的内容。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作者都是一个人，是保罗最亲密的同工路加医生。 使徒记载主的使徒们是领受属天的意象和使命，他们是依靠圣灵的大能，依靠圣灵的能力和引领，在全地见证耶稣基督是全地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要给世界带来永恒的改变。所以有人把使徒行传也称作圣灵行传，因为使徒们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将福音是传遍地极。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就是三点，第一点就是要领受属天的能力，就是从圣灵来的能力和意象与使命，将福音传遍地极。第二点是胸怀属天的盼望，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最大的盼望。第三点是献上恒切的祷告，面对这样大的意象和使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才有可能去实践主的使命。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领受属天的能力、意象和使命。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的写作的对象是叫提阿辉罗。提阿辉罗的意思呢，是神所爱、神所宝贵的人。可能路加写给的是某位尊贵的基督徒，也可能是一群主所爱的一群基督徒。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的生平，讲到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复活，当然还有主耶稣很多的神迹和他的教导。主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要遵行他的教训，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用众多的证据是活生生的将自己显现在门徒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跟门徒复活就是长达40天的时间在一起。复活的主告诉门徒说，神的国已经降临全地，普世救恩已经成就，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国的荣耀最终可以得以全然实现。主耶稣吩咐那些门徒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尽管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事情，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放胆的等候天父所应许的圣灵将要降临。圣灵将要降临，门徒们要领受圣灵的洗礼，而且圣灵要将人重生，圣灵要住在人的里面，将人变成新造的人。从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门徒生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因着圣灵的大能的工作。但很可惜，当时的门徒还不太明白主耶稣讲到的神国的意思，他们当时的理解还是充满着属世那种狭隘的观念，他们是盼望主耶稣你什么时候能够将以色列拯救出来，脱离罗马的统治，在地上建立一个政治自由独立的国家。但主耶稣教导他们说，神必定复兴以色列国，弥赛亚国必定实现，但是神不是要复兴地上的一个国家，乃是要将全地的福音传遍全地。神必定在他所预定的日子，在全地要建立主耶稣公平公义的国度，弥赛亚国必定会实现。接着最重要的是主赐下应许和使命。好吧，我们再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也是整个使徒行传的核心的经节，也是讲到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主宝贵的应许说，圣灵会降临，普降到所有的信徒身上。从此门徒是带着圣灵的能力，也是带着属天的能力，门徒要将福音传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犹太地的首府，犹太地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周边的地区，居民是以犹太人为主。撒玛利亚就是在犹太地的北面，以前是北国魏王国之前北国以色列的首府，居民呢就是当时血统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因为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混居之后生下了这些血统不纯的撒玛利亚人。当然地极就是直到天边，直到所有遥远的外邦国家。也就换句话说，神要赐给他们圣灵的能力，圣灵要给他们天上的能力，让他们领受天上的意象和使命，将福音是传到同文化、近文化和跨文化的地方。所以福音是最开始在你一个同文化的地方，接下来是去相近文化的地方，直到有跨文化的宣教。福音要从本地传到远方，直到万国万民，直到地极。 所以今天普世的宣教运动就是源自于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的使命。意象是会带来方向，意象会带来能力，意象也能带来使命，意象也能带来行动。难怪圣经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今天到我们教会搬到这个地方来，实际上当我们享受这么宽敞的礼堂，我们在很宽敞的教室里去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是无与伦比的风景和无与伦比的位置。我相信这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一片迦南美地，神将这么好的地方赐给我们教会，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传福音，为神来扩张他的国度，扩张他的教会。我也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为万国祷告，是向万国传福音的教会。但我们也意识到，当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要教会想长久的发展，教会的大堂，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的大堂，要有三堂的崇拜，教室的分配都有很大的挑战，尤其主日上午的压力最大，因为我们三堂一同来崇拜的时候，崇拜的时间非常的受限，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聚会前的准备，聚会中经常感觉我们没有办法顺服圣灵的感动就匆匆的结束崇拜，有时甚至会有那种消灭圣灵感动的感觉。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到，每一个主日讲道都好像在赶时间一样，即使圣灵感动，我觉得需要停下来慢慢的多解释一下，给弟兄姐妹有些反思和回想的时间，但是因为不能耽搁另外两堂崇拜，也只有强行结束。为此教会的众位的牧者和长议会一直都在为此切切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有能力，给我们有意向，给我们有使命，要解决教会发展长远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有全面的思考，我们也需要有合理的计划，也需要教会有稳健的奉献。我深信为了建造合神心意的崇拜，为了整合教会的整体的事工，建造护堂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次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姐妹们也切切的来祷告，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建造护堂这个意向是从神而来，这是神要给我们全教会的意向和使命，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谦卑在神的面前。如果这是神的意向，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去顺服神，让建造护堂这个意向和使命带给教会是长远的发展和长久的合一。我们不要因着一个意向最终是让教会出现纷争。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亲爱弟兄姐妹们，当教会在切切的寻求神赐给我们建造护堂的意向和使命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祷告上，在金钱上，在时间精力上去踊跃的奉献，我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去奉献，最终我们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其实不单是教会，还有我们个人生命中的意向是什么，神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神要我们成为怎样的基督徒，神给我们生命中的意向和使命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家庭，对于我们的在教会有怎样的意向和使命，还有神对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这个民族，神对万国万民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切切的祷告，神赐给了我们圣灵，我们要倚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要倚靠圣灵的引导，明白神给我们的方向。我非常感动，最近我看到弟兄姐妹们有在为穆斯林世界祷告，在2018年5月16号到6月14号之间为穆斯林世界是祷告30天。我很感恩神对我们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做小鸡，我们整天扎着头只是看着地上，只是看着神给我们的一亩三分地。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当我们飞得越高，我们就看得越广，我们的胸怀就可以胸怀普世的神的国度。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领，要明白神对我们个人生命的带领，神对我们个人生命的意向和使命，神对我们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神对国家民族和普世的心意。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要求我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胸怀，给我们这样的眼光，让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领受天上的意向和使命，活出使命的人生。我们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按我们切切的祷告，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意向吗？我们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吗？我们要胸怀属天的盼望，主赐下了应许说圣灵会降临，并且交给门徒普世宣教的意向和使命，然后就升天了。主耶稣升天进入父同在的永恒荣耀当中，他的升天跟他的降生是一样的真实，同样是很多人目睹，很多人见证，有云彩将他接了去，云彩是带着属神的荣光，就像出埃及记里的神的显现，就像云柱和火柱一样，有云彩将主接去，云彩代表着神的荣光，主耶稣荣耀的升天，而且门徒们是非常的不舍得，因为主耶稣带着荣耀离开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凝视望天，望着主耶稣慢慢的远去，结果忽然出现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站在他们身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的耶稣怎样离开你们，他将来也怎样要回来。是的，主怎样荣耀的升天，他将来还会怎样荣耀的回来。他升天的时候是被云彩接去，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是驾云降临，他同样是带着荣光带着荣耀而来。基督再来是件千真万确的事情，旧约的先知是不断的预言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也不断的多次的亲口告诉门徒他会再来，天使在这里也保证说主耶稣会再来，而圣灵更是借着新约书信的作者一再的提到主会再来。而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整本书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再来，也就是说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最大的属天的盼望。当主再来的时候，必要审判全地，要建立神荣耀公平公义的国度。当我们胸怀这样属天的盼望，我们就会存着敬虔的心在世度日，敬虔的警醒自守，为神来做荣耀的宣教见证。就像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牧师，他就是怀着这样属天的盼望，知道主耶稣快来了，所以他写下了四重福音的第四重福音，就是基督是再来之王，主耶稣必亲自的降临地上，主耶稣要来建立公平公义和荣耀和平的国度，他会带来人类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从此以后不再有邪恶，不再有罪恶，也不再有压迫，也不再有疾病，也不再有死亡，从此以后不再有眼泪悲哀哭嚎和疼痛。宣信牧师真正的教导基督徒说，尽管我们不能确知主耶稣何时何日再来，因为那只有父神知道，但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的以谦卑的心，以谨守祷告的心等候主来，并且渴慕主的显现，在主的引领下生活。这属天的盼望，当我们胸怀这属天的盼望的时候，这种盼望就能成演变成一种属灵的动力，按我们过圣洁警醒的生活，而且竭力将福音传遍全世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才会再来。宣信牧师为此不断的推动普世宣教，尤其是要到那些未得之民，就是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宣教，预备主的再来。我们知道宣道会是成立1887年，但是到1890几年的时候，已经很多的宣教士到了中国，到了很多的蛮荒之地传福音。我们知道在1900年中国是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很多的虚荒宣教士是殉道在中国，当时殉道最多的是戴德森所带领的中国内地会，其次就是宣道会，损失了很多的宣教士。当我们胸怀着属天的盼望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属灵的能力去用心传福音，将福音从本地，从同文化、近文化，直到海外跨文化的地方为主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胸怀这样属天的盼望，深知主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主耶稣再来是我们信仰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是关乎我们永恒的命运，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永远的与主相会，这件事也关乎我们今生生命的丰盛。 预备主的再来，我们必须要第一就是要警醒祷告。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警醒祷告，生命不会成长，也不会经历属灵的丰盛，也不会经历那种神出人意表的平安和喜乐。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就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在寻找一切可吞吃的人。我们的祷告就可以带领我们战胜魔鬼黑暗的权势，战胜魔鬼一切的诱惑。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祷告，等候主耶稣的再来。第二点，我们需要对主忠心。我们要忠于神的真理，要忠于神的使命。圣经告诉我们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当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为神来服侍，为神来摆上。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要忠心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的，你们不是在服侍人，乃是在服侍主。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像为主工作一样，忠心于主赐给我们的工作。第三点是要忍耐到底。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升天，从使徒时代到今天为止，2000年已经过去了，主耶稣还没有再来，还没有来到，需要我们继续的去忍耐等候，需要我们用心的忍耐等候。我们知道，人间有很多的痛苦，也有很多的眼泪，我们做基督徒也会经历这些，我们同样需要忍耐。即使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无奈，碰到一些挣扎，我们同样需要忍耐。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唯有忍耐到底怎么样，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要胸怀属天的盼望，盼望主耶稣再来。最后一点就叫持守真道。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末世必定会离道反叛的事情，反教的事情，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们不需要看别人怎么样，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别人软弱而跌倒，因为每个人都是要单单的向那位复活的主，向那位再来之王去交账。只有我们持守真道，我们才能始终胸怀这种属天的盼望，活出有影响力的见证出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是活在地上，我们要活在天上，活出那种属天的盼望。当然，我们需要领受天上的使命，天上的意向，我们需要胸怀属天的使命，更加需要恒切的祷告。只有我们恒切的祷告，我们才能经历到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去面对履行神的意向和使命。主耶稣是在橄榄山上升天，橄榄山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1公里的路程。当时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可以远行，1公里左右大概就是犹太人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所以门徒从那里走回耶路撒冷其实是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主耶稣刚刚在耶路撒冷被钉死。但是除了那已经自杀的叛徒犹大之外，其他的11个使徒都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是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这间楼房可能是主耶稣和众使徒一起享用逾越节晚餐的那间大屋。教会相传这间房子是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的母亲的家，初期的信徒呢是经常在这里聚会，所以今天仍然有不少圣经学者把那间楼房称为马可楼。然后门徒们领受了属天的应许、意向和使命之后，他们来到这间房里头恳切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还同着几个妇人，还有主耶稣的母亲，还有主耶稣的弟兄，是都一起同心合意的在祷告。这些妇人、这些敬虔女子，可能有跟着主耶稣一直到十字架下那些一直在服侍主耶稣的妇女们，当然这些妇女们还有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兄们，包括雅各、犹大，他们之前是不信主的，但是当主耶稣受难然后受死最后复活之后，他们悔改归信主，而后也成为教会的领袖。这些主最忠心的门徒，当他们面对危险，面对着属天的应许这样的使命和意向的时候，他们在这种最困苦的时候，他们是彼此的扶持，一起聚到一起，是献上同心合一的祷告。因为他们同有一个心志，他们要将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他们祷告能够恳切，祷告能够恒久，能够持之以恒。 所以我们需要面对这样意象和使命，我们需要用心的祷告，因为祷告就是支取上帝的大能，要填补我们人性的软弱。祷告能使软弱的变刚强，祷告能使愚拙的变为智慧。林肯总统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他一生是致力于解放黑奴，在南北战争期间，他是对着祷告有最深刻的体验。他曾经有个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到白宫是做客了3个礼拜，然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曾经在白宫做客3个礼拜，在布兰战役的前一个晚上，我是非常的不安，因为国家马上有一场重大的战争，我是无法入睡。然后呢，在我没法入睡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从林肯总统的卧房传出来声音，然后我就好奇的去看一看林肯总统在做什么。结果他注视那一张没有关紧的房门，看到一幅令他非常震惊的画面。那位身材修长的美国总统正屈膝跪在一本摊开的圣经之前，恳切的祷告。林肯总统怎样祷告了？说，曾在夜里听所罗门祷告的神啊，请你听我的祷告，没有你的带领，我没有办法领导这些人民，我更加不会处理国事。我的神啊，请你听我的祷告，拯救我的国家，拯救我的国家在战争中走向和平。这个作者看到这个地方完全震惊，他的眼泪是潸然泪下。事实上，林肯总统不但自己祷告，他也号召全国人民来一起祷告。他曾经对全国人民讲话，他当时是引用约瑟亚记的5章13到14节的内容。当时是约瑟亚是碰到一个到耶利哥的时候，举目刚看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瑟亚就走到他面前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结果那个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林肯总统鼓励全国人民一起祷告，他说，我们不是要祈求耶和华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帮助我们，我们是要祷告我们站在上帝那一边，我们站在真理那一边，耶和华神就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如果我们站在上帝的抵挡面，耶和华神必定会成为我们敌人的帮助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灵所应许要降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要让我们得到能力。神是信实的，他必定成就。今天圣灵已经普降，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但我们需要切切的、恒切的祷告，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才能经历圣灵的浇灌。那位垂听众位使徒、垂听林肯总统祷告的神，他也必定垂听我们祷告。就像本人约翰所说，祷告是灵魂的盾牌，祷告是给神的奉献，祷告是对魔鬼的惩罚，祷告是教会的温度计。教会的成长和复兴必须与火热恒切的祷告息息相关。我们个人私下的祷告固然重要，但是弟兄姐妹集体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更加的重要，因为会产生更大的果效。我一直为弟兄姐妹祷告，我真的盼望神亲自的感动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来到祷告会中来，来到教会祷告会中来，我们一起经历神集体祷告的大能，我们一起在集体祷告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坚固。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和软弱就是祷告无法恒切。当祷告好像得不到应允回应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放弃。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心智，我们同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尊贵荣耀的儿女，我们同是天路上的同行客，需要彼此的扶持。我们同有一样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我们要同心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还有我们有同样的意向和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从本地到海外，直到地极，传到地极。最后我们胸怀同样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会再来，我们的生命因着主耶稣的再来而得到这属灵的动力和能力。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也提升扩张我们境界，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国的荣耀，看到神国的丰富。我们不要单单停着自己的那些小范围的世界里面，小范围的难处里面，而是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更大的呼召，更大的意向，更大的使命，让我们更愿意火热恒切的祷告。神的工作需要我们同心合意，没有同心，教会的事工是寸步难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生命中建立更多的属灵同伴，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兴旺主的福音。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是有双重的身份，我们首先是地上的国民，我们在人间有我们的工作，有我们家庭，但我们更是天上的国民。正如使徒彼得所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主耶稣交给我们属天的能力、意向和使命，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抬起头来，我们要领受属天的意向、能力和使命，因为意向能带来方向，意向能带来力量，意向能带来使命，意向也能带来行动。求神帮助我们，为我们的神活出使命的人生。当我们愿意胸怀属天的盼望，渴慕主的再来，主再来是要建立公平公义的国度，按着活泼的盼望化作属灵的动力，我们放胆的服侍神。同时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面对这属天的意向和使命，我们需要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带导、守望、相助，我们一起活出属神的样式，一起将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只是成为地上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胸怀属天的意向和使命。今天我们也切切地将教会建堂、建造父堂这件事情全然地交托在父神的手中，求父神引领、看顾、保守我们的心，按这一个意向成为教会合一和长远发展的柱石。天父，你赐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读奉献的经文，请事事做好准备。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好，我们起为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是位甘心乐意奉献的神，你奉献给我们的是你独生爱子的生命，是普世的救恩。求你帮助我们。